什么是自由呢？有人说自由是一个变色龙式的词汇，它很善变，很多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孙悟空他的自由是什么呢？是皇帝轮流做是吧？明年到我家，类似一种想要做王的自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与基督一同做王，但是我们不是轮流做王，也不是在基督之外来做王。梁山好汉的自由是什么呢？路见不平怎么样，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吧？那是一种自己执行公义的自由。我们知道上帝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但是不是用拳头打出来的。一般人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彻底的自由只会在天堂里面有。在这个堕落的罪恶的人世间，我们不可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上次也提到，你如果想犯罪就犯罪的话，你很快就会失去自由。法国的人权宣言中，他对自由是这样定义的：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但是呢，光是无害于他人是不够的，你伤害自己伤害神，亏缺上帝的荣耀，也要受审判。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里面强调自由有四个方面的含义，就是人人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并且免于恐惧和匮乏。最近北京出了一个雷洋事件，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吧？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轻人被警察带进警车，十几分钟之后从警车出来就变成了一具尸体，非常的恐怖。所以国内很多的知识分子都在呼吁要求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如何做到免于恐惧呢？离开了基督，我们如何免于对死亡的恐惧？哲学家说，自由是痛苦的选择，你选择之后就失去了它。是的，如果是不合神心意的选择，的确会让人失去自由。但是啊，我们人在做错误选择的最初那一瞬间，时常是很痛快的，是不是啊？所有这些对自由的认识听起来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都像是盲人摸象，没有把握住自由的真谛。自由的真理呢，只能来自真理本身，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神的恩典。当然，西方是更早得到上帝的启示之光，但是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的观念里面都充满着糟粕。我们要把这些观念放在神道的下面， 来审视，然后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去见证神的真理。而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一到六节，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罪是我们人类自由的真正敌人，是我们没有能力胜过的这个敌人。基督为我们战胜了这个死敌，解放了我们。解放以后，我们这个自由生活，是跟随基督走天路的生活，是从自由走向更大自由的生活。但是这条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路上会有搅扰，会有拦阻，会有陷阱，但是主会带领我们脱离这些陷阱和搅扰，进入更大的自由。那这些自由路上的陷阱搅扰有哪些？我们怎样来脱离呢？今天的经文会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七到十二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道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坏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穿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把自己隔绝了。这是我的提纲。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真理，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主，你也告诉我们，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来充满我们，将你的真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行在你的真道中，让我们可以得享基督里面的自由。愿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真理是我们脱离谎言的陷阱。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用这个奔跑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的生动形象。他告诉我们，信仰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我们要听到，我们也要行道。加拉太的圣徒在信仰道路的开始，就是这样。那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奔跑呢？是短跑还是马拉松跑呢？我想我们现代人大部分都是短跑选手，因为要追求的美好目标太多，而且竞争也非常的激烈，所以呢，有很多关于速成和秘诀的书特别好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如果我们要做基督徒呢，最好是参加一个特会，一夜之间 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说方言，可以发预言，可以行神迹，可以医病，可以赶鬼，成为十项全能选手。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做光做盐呢，最好是做但以理，是吧？被掳到巴比伦才三年，他就拿了一个博士学位，发表一篇超级论文，就成为巴比伦跨国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宰相，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王子，地位比宰相还要尊贵。那我们不但是我们自己爱短跑，我们喜欢带着孩子一起跑。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绝对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琴棋书画，骑马射箭，样样不能拉下。但是呢，活动多了，就会弄得我们大人小孩疲惫不堪，甚至星期天没时间到教会来敬拜神。有一个得癌症的小女孩，她写了一首诗，叫做《放慢生活的舞步》。我给大家念几句。他说，你曾住一个旋转母马上嬉戏的小孩吗？你曾聆听细雨落在地上溅起的声音吗？你曾追逐过飞来飞去的蝴蝶吗？你曾凝视过落日见黄昏吗？你最好慢下来，因为时光短暂，生命之约不会持久。这句话非常的吊诡。你最好慢下来，因为时光短暂，生命之约不会持久。生活不是速度的竞赛，让我们放慢生活的舞步，在曲终人散之前，仔细听着生命之约。基督徒的生活是跑马拉松。李培军弟兄最近刚刚参加了马拉松比赛，可能体会比较深。墨西哥人有一句俗话，他说不要跑得太快，以至于把你的灵魂弄丢了。我们的天路历程要经过许多的沟沟坎坎，我们需要经过隧道，经过湖泊，经过沼泽，我们需要有耐心。那我们的跑步是一个人单跑呢，还是与人同跑呢？我们不是一个人奔跑，我们是一群人在跑，我们互相搀扶，互相鼓励。而不仅如此，我们还有领跑者，我们是与主父二同跑。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发现我们自己跟主奔跑的一个 divine rhythm， 就是圣灵的节奏。耶稣基督要让我们负他的轭，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但是我们时常是怎么样？我们弄反了，我们要主来负我们的轭，我们自己拉着重轭，让基督来跟我们，让基督很轻省。我们拉着基督跑，时常催促主啊，快点，我们落后了。我们跑了一阵呢，回头发现主没有跟上，再看前面呢，竟然是魔鬼开着豪华的车子在前面领路。 加拉太圣徒跑过的路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加拉太的圣徒他们一开始奔跑的时候呢，他们跑得很好，因为他们跟着保罗在跑，保罗呢是跟着基督在跑。但是保罗一离开他们问题就来了，魔鬼乘虚而入，借着犹太的教师成为领跑者要把加拉太的圣徒领入歧路。所以在我们今天经文的五章七到八节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这种拦住人走正路将人引入歧途的教导，它的来源是哪里呢？它不是来自于招他们的主，而是来自魔鬼，因为在它里面没有真理，它是说谎之人的父。而如果我们让魔鬼来领跑，是非常危险的。魔鬼怎么样领跑呢？他制造谎言欺骗引诱，把人引入陷阱，最终杀害。就像前面我提到的那个雷洋。我们误入歧路是因为受到谎言的欺骗，是因为对真道不清楚，不够重视，尤其是在这个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我们每个人都像比拉多来到耶稣面前问一句，什么是真理，然后心不在焉地走开了。而比拉多心事重重，他觉得犹太人非常难搞，随时有可能叛乱，会危机他的宝座。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时常心事重重，大家都很忙，被很多火烧眉毛的事弄得焦头烂额，工作上职位不稳定，车子房子贷款太高，家里两口子打肚皮官司，璎珞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那儿女呢还不到 teenager 就开始叛逆，我们被太多的 trouble 缠绕，哪有心思去追问真理是什么？但是持守真道对我们非常的重要。保罗对真理是毫不含糊，他不仅仅认识真道，而且捍卫真道，他保护福音的纯正，他不容任何的掺杂。他在加拉太人要不要行割礼、守节期这些事上非常认真，因为他爱他们，不希望他们被魔鬼欺骗。而保罗深知谎言的可怕，他说一点面教能够使全团发起来，一点面教就好比是一点癌细胞，一点点的砒霜，他会要我们的命。保罗提到的这一点面教是什么呢？就是靠自己得救。有些慕道友他不肯受洗， 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但是如果已经够好了，还用得着受洗吗？有时候你问弟兄姊妹，你信主没有？他说信了。你问他重生没有？他说重生了。你再问他你得救没有？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底，不知道能不能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好过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些人，是近乎得救了还是已经得救，搞不清楚。Salvation is by grace alone, through faith alone, in Jesus alone. 我们得救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念一下这段宏志？好，我们信基督会产生好行为，就像好树会结好果子，但是信心跟行为的因果关系是不可以颠倒的，如果颠倒就会产生混乱。有时候呢，我们基督徒的自我形象不好，我们很痛苦，很挣扎。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收入没有别人高，我们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我们的工作没有别人风光，我们觉得没有面子。我们做 housewife, 不赚钱，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但是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价值在于，首先我们有神尊贵的形象和样式，第二是基督的宝血买赎了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无价之宝，第三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需要警惕魔鬼的领跑。魔鬼喜欢用各样欺骗的手段来误导人，把我们带入歧路，让我们落入陷阱，最终走入死亡。人类历史上的背叛、堕落、相互的恨恶、凶杀，大部分的战争、运动和革命都是建立在魔鬼的谎言上面的。盗贼来要偷窃杀害。眼下美国在高举自由的大旗下，一方面呢在法律上给上帝禁止的事大开绿灯，另一方面呢把真道堵起来，将通天的道路贴上此路不通的封条，让我们的后代生活在混乱、谎言、陷阱和危险的边缘。现在美国大选，我们觉得很难选合适的候选人，因为这是一个说谎的时代，政治被称作是说谎的艺术，所以 to be killed or to be poisoned 我们是被要在被杀死和被毒死之间做选择，是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参选，使用你的权利，这是你的自由。只有基督会带领我们在自由的真道上奔跑。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魔鬼的谎言把我们引入陷阱，基督的真道使我们得以自由。真理怎么样让我们得自由呢？基督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去接受试探。有人觉得圣灵是不是很 tough 啊？又是旷野，又是禁食，又是饥饿。其实那个时候是耶稣灵性最好的时候，他被圣灵大大充满。所以耶稣面临魔鬼的每次试探，他都能用最准确的经文来应对。每次回答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经上记着说，耶稣面对谎言一开始就用神的话作为盾牌，把谎言拒在心门之外，他一刻也不容魔鬼的谎言在他心里停留捉窝。如果我们时常把魔鬼的谎言而不是上帝的话放在心里揣摩默想，就会越想越有道理，最后就钻进陷阱里去。如果我们听神的道，相信真道，顺服真道，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就可以脱离谎言的陷阱，在主里自由奔跑。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福音使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两次提到那些魔鬼的引路人，在十节他用搅扰你们这个词，在十二节他用的是扰乱你们这个词，意思都差不多。他们是如何来搅扰呢？他们用另一个福音把本来在正路上奔跑的加拉太人又活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奔跑。福音真理只有一个，没有别的，传别的福音搅扰圣徒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会遭受神的审判和咒诅。搅扰加拉太圣徒的这些假教师所传的另一个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就是如果他们不受割礼，不守摩西的律法规条，就不能得救。这种福音它有诱惑人的地方，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罪人有能力守全律法， 可以自救。但是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他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第二，他教导人信基督加上守律法是双保险，万一信基督不管用，至少还有自己的好行为可以做 backup， 可以做后补。而这样的福音呢，可以满足人这种自义、骄傲和对安全的需要。但是呢，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是诋毁和消解了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赎，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成了，成为谎言。好像我们唱的那首圣诗也需要修改。我欠千万金，主还没还清，既然没还清，还得自己付赎金。他让圣徒离开对基督的信靠，回到依靠自己的道路，回到捆绑和牢笼之中。什么是律法的捆绑呢？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绳之以法，是吧？我们如果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被关在监牢里面，就被国家的法律捆绑。那当我们违反了上帝的法律，就被上帝的律法捆绑。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被上帝的律法定了死罪。那我们这个世界呢，不过是一个等待枪决的看守所而已。也许我这样讲不好听，但是这是真理。我们之所以没有被处死，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了我们，他让基督替我们赎罪，救我们出监牢。所以耶稣一出来服侍的时候，就引用以赛亚书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福音就是我们虽然被判了死罪，关在看守所里面等候执行，但是基督借着十字架把我们救出了监牢。所以我们一出监牢，我们就高呼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出监牢之后呢，我们就与主牵手同奔天路。我们今天不会去遵守犹太人的宗教礼仪但是我们需要遵循上帝的道德律法就像十诫，就像天国宪章，因为它是神圣洁本性的描述，也是基督徒圣洁生活的标准，它也是我们自由之路的路标。但是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遵循，它也会成为我们的重担，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呢？我们怎么可能做到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呢？所以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都做不到，我们能做到吗？但是我们怎么能脱离律法的捆绑呢？在今天的五章十节，保罗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不必怀别的心。在主里这个词很关键，保罗时常使用，在很多的经文里面他都使用这个词。如果我们凭着信心与主连接，住在基督里，就不会挪入这个捆绑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三十节，保罗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圣洁生活一切的需要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救赎也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一切，这就是我们的福音。但是前提是我们在基督里。在约翰福音里面，使徒约翰记载耶稣讲，他说我们是跟主的关系就像是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跟主连接，就不能结果子。那如果我们藏在主里呢，主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自由。但是离开了基督，或者在主以外，我们不可能得到这样的自由。此外呢，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引导，才真正有力量来奔跑天路。有人说基督已经升天了，我连影子都看不到，我怎么给他手拉手啊？怎么给他一同奔跑天路？他要是在地上的话，我一定抓住他一分钟也不离开。如果每个圣徒都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耶稣早有预备，他赐下圣灵，叫他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他说圣灵要荣耀他，要将授予他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谦卑自己，学会被圣灵引导。我们如果与神同行，活在主的爱中，心里充满了喜乐，我们服侍主就是甘心乐意，出于自愿，这样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想分享的第三点是复活是我们脱离十字架的绊跌。绊跌这个是一个比喻，它的真实意义实际上是指的让我们脱离十字架的羞辱。在五章十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保罗这话的意思呢，说我宁愿受逼迫，也不会回到传割礼的老路。他有一个使命， 就是要做福音真道的护路人，他要维护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因为只要出去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不再有福音真道了。保罗传福音，他走到哪里，犹太人也追到哪里，他们想杀掉他，出去十字架讨厌和让人羞辱的地方。这显明是魔鬼想借着犹太人把维护真道的保罗杀害，好让大家继续跟着魔鬼走向深渊。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十字架使人绊倒的地方， The stumbling block of the cross。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1:23，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十字架对于犹太人，对于外邦人，都是进入自由之路的绊脚石。犹太人在这块石头上绊倒，他们把盼望已久的救主挂在木头上咒诅，释放巴拉巴这个杀人犯，证明呢他们引以为傲的宗教是瞎子领瞎子，那他们崇高的道德是颠倒黑白。他们就像那些积累信用卡点数的人一样，千辛万苦的积累功德，以为可以买到一张飞往天堂的机票，但是十字架宣告他们的点数全部作废，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罗马人在这块石头上也绊倒了，他们把世界的救主当成最坏的坏人和奴隶处死，证明他们的律法是杀人的工具。希腊人也在这块石头上绊倒了，他们认不出耶稣是神，证明他们高超的智慧也是无可救药的愚拙。所有不信的人都在这块石头上绊倒了，十字架显明我们败坏的彻底，我们最好的善行都被罪污染，我们没有任何的希望可以改良。十字架拔光的是耶稣的衣服，但是暴露的是我们的羞耻。十字架把唾沫喷向耶稣，却全部溅落在我们的脸上。十字架鞭打的应该是我们，但皮开肉绽的却是耶稣。十字架该处死的是我们，但是断气的却是耶稣。十字架也会令我们基督徒讨厌，耶稣为我死让我活，这个我喜欢，感谢赞美主。我渴望复活的荣耀，但要经历十字架的羞辱和死亡，与主同死，太难太苦。我为基督死，听起来很崇高，做起来就是骆驼穿针眼。在生活中，家庭中，我们有很多十字架的羞辱，比如夫妻间的冲突，父母与儿女的冲突。有时候， 我们是被审判、被控告，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该死。有时候我们是被诬陷、被冤枉，我们是冤死，我们真是苦啊！如果我们不愿意与基督同死，就没有复活的生命。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就会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十字架曾经也是保罗的绊脚石。保罗的出身很好，他的血统也很纯正，他的履历表非常的风光。他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摘的。他非常讨厌十字架，他热心逼迫教会，喜悦斯提凡被害，他积极抓捕基督徒。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保罗，让他从半跌的地方爬起来，转而宣扬十字架的荣耀呢？首先，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了复活的基督，他也只有在看见基督荣耀的时候，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污秽，看清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也是一样，只有在看见基督荣耀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看清我们的罪孽。虽然我们没有与主面对面的相见，但是借着耶稣的灵，我们都在自己的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基督。其次呢，是基督的爱激励着他。保罗经历了很多的患难，鞭打、棍打、石头打，经历船难，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他为什么不害怕？他为什么还要继续面对这样的危险呢？他明白了基督的大爱，他知道基督不仅为他承受了十字架的羞辱和死亡，而且承受他继续的逼迫。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想这句话他可能终身难忘。基督在完全可以审判他、杀死他的情况下，却还在忍受他的伤害。基督的大爱就此向他显明。保罗也被赋予荣耀的使命，他有天上来的呼召，他也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宣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最后呢，保罗见证了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大能。保罗有一句名言，我们每个人都会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发现虽然十字架的死冒犯人、羞辱人， 但是经过十字架的死亡，却能产生复活的自由的生命，所以他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可以在别人的身上发动。他巴不得那些搅扰加拉太的人把自己隔绝，不再有逼迫福音的后代。他希望十字架不再成为人类的绊脚石，福音的道路可以畅通无阻。我不太想分享个人的见证，但是呢，有时候没办法也得分享，因为我的血统我的履历都很差，跟保罗是反的，没有任何的共通性。如果非要硬扯了，唯一像的都是在人生的低谷被神呼召，那个时候保罗是瞎了眼，有三天看不见。圣经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摩西是在旷野里面放羊，基甸躲避敌人住在山洞里面，彼得三次不认主，跟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但是我想说的是呢，神也呼召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赐给我们属天的意象，赐给我们荣耀的使命。当时呢，我也是差不多在洞里，一个潮湿的地下室里面。我当时在读一篇十字架的福音与现代人的讲道。我开始也是心不在焉，后来慢慢看进去。他说这个世界需要十字架的福音，中国的同胞需要十字架的福音。他说你可以传给他们，你肯吗？你肯吗？就在这个时候，圣灵的感动就临到我，让我当时是涕泪横飞，泪如泉涌。文章说，如果圣灵感动你，那是神从宝座上呼召你，你不可以抗拒圣灵的感动，随意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尤其是当你要像保罗那样传一个会冒犯人的十字架的福音，非常的挑战。我自己不想冒犯我们中间的任何的人，但是十字架的福音本身它会冒犯人。不过我知道冒犯不是目的，目的是复活的荣耀。如果这样的冒犯能够催生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荣耀，我想它是值得的。其实神也在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同样的呼召，要我们向不幸的亲人朋友，向我们的邻舍传扬十字架的福音，用祷告，用嘴，用脚，用视频，用微信，用爱，用心灵，用一切的方式。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份非常的尊贵，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靠近世人的时候，我们就将天国的路向他们敞开了。当 他们靠近我们呢？他们就靠近了圣殿，靠近了救恩之门。啊，如果你是慕道友，你也需要十字架的福音。离开十字架的福音真道，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魔鬼的魔掌，只会走向半跌，走向深渊，得不着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荣耀，以及基督里面的一切的祝福，包括彻底的自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个人生，没有另一个人生可以再来一次。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把十字架放在我们眼前。当你把你的十字架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爱显明在我们的眼前。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十字架为我们死，让我们可以借着十字架有复活的生命。主，感谢你赐给我们真道，让我们可以脱离魔鬼的谎言的陷阱。你赐给我们福音，让我们可以脱离律法的捆绑。你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脱离十字架的羞辱和十字架的死亡。主，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十字架面前，让我们在十字架的羞辱里面看到十字架的荣耀，让你的众儿女不被十字架绊倒，也让那些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还不认识你的人不被十字架绊倒，让我们可以穿过十字架进入天国，得享永恒的祝福、永恒的荣耀、永远的自由。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